下面请收听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由端云播讲。二，宋词书及对凶天依命起事前行之补充相关记载简析。第五世达赖喇嘛亲自主导各高僧大德对夺取迷之非人鬼魅躲劫采取威猛烧尸火供之法后，这个非人鬼魅就完全消失，但过了约四十多年后，躲劫又出现在萨迦派法王座前。凶天追随者就凶天后来如何产生等描述，基本上都源自赤江仁波切的凶天宋词书和对凶天依命起事前行之补充两本著作，故本节摘译其相关内容并作些许的评析。据凶天宋词书记载，扎巴坚赞以往在班禅曲间座前接受过很多教法，因此转生为傲慢之神后，欲在班禅曲及坚赞座前担任扎什伦布寺的护法而前往。在扎什伦布寺的转经道上，有多文子八骑士联手做守卫姿态，缘起稍有不顺，又忆起之前在尊者萨班座前的习气，随奋而前往萨迦寺。时为铁牛年，萨迦法王索南仁亲年方时期，正在吉祥萨迦寺旧顶楼讲授松阿仁波切的道果，讲到三百多页时，夜晚降下时雨，给一些人展现神变等。萨迦法王在睡梦中看到萨迦大寺资清神殿的走廊间有一个僧侣装束长满很多眼睛者，随问他你是谁，对方回答说我就是那个格鲁派的怨鬼。此外还有一只很大的红色的手不断地从寝室的窗口伸进来，却看不到其他的身影。有一次法王问他你要什么，对方说前代尊者曾承诺将我编入护法之行列，因此请任命我为护法并给予凭证。萨迦法王乃给护法一团簪巴说，既然如此，这个就是所有众生生命之核心。结果那团簪巴就变成了真的人心。金刚持萨迦法王乃著净神引邪惩治，并在库杰立建小神殿，立地其垒，任命为萨迦的护法神。第七垒中有一些贵重的物品，有人前来偷窃，结果是吐血而亡，这些都在萨迦法王耿洛的文集中有记载。萨迦法王耿洛本人亦著有持律首要四业之王圆满供养五佛，在萨迦的莫琼护法殿有天王，这里指凶天，有天王的意念依处等众多地其垒。萨迦法王每年都会前来举行定期补充夺马供养，萨迦的大部分护法神殿至今仍延续对天王的酬补请托和礼赞。所谓金刚凶天能力的名称，据说似乎也是乃琼大护法所赐。在萨迦法王耿洛所著凶天的勇武大夺马之萨迦版中记载，在第五世达赖喇嘛时的明转世喇嘛中，有一个叫班钦索南扎巴者，精通两法，因事业宏大而引起他人嫉妒不相容，在突然去世时，由于因缘不顺，一个月后其灵骨塔内传来凄厉叫声，因而拆除灵骨塔和府邸，将木材抛入河流中，漂流到夺取弥嘎姆后靠岸，以厉鬼躲劫著称。虽然进行了镇压烧尸抛夺马等仪轨，甚至有被调伏的征兆，但不知是从昏迷中苏醒 或者是死而后复生，总之进入到原来的躯壳中。这时乃琼大护法就说，谁也不要小看他，他就是所谓的金刚大力能者，由此获命名。由是观之，似乎是以金刚宗所说的金刚来命名的。如此则会不会是被吉祥码头明王或莲花生大士等降服后获得命名，诸学者可考究。如前所述，凶天拿着萨迦法王赐给的平正人心到末清金刚持座前给大家看，并说，我被萨迦法王任命为萨迦派的护法，此为凭证。末清和哲乌列巴乃亲创作了筹补祈请和礼赞的仪轨，至今为止在洛喀即山南日鸟丘陵寺拉萨别墅的神殿中仍在念诵，是作为文殊萨迦派的护法而礼赞供养之。有末清贡嘎龙珠之前著摄制三业之王，并广泛推动天王凶天的事业，遭到一些人的诋毁。时至今日，一些人对于供奉天王仍然多忌招鬼的在那里疑神疑鬼，这是由于不知道了义要点而产生的胡言乱语。第五世达赖喇嘛的上师无可置疑的敏卓林大福藏师九美多杰之弟子洛瑟嘉措的言论，由列龙谢巴多杰记录的内容中谈到。又后来末清金刚持贡嘎龙珠本人对所有虔诚信仰他的人宣讲说，现今时机已成熟，因供奉此天王等给予不可思议的赞颂和弘扬。有些人就说，这样不好，弘扬非人厉鬼事业者都具不善之自信等，这其实也是由于不了解要旨。金刚持末清被称为阐教大阿舍离的转世，当时凶天天王的危害比其他大，但功业也最为迅速，对末清的帮助很大，因此表现为相应的布局，最终的意念应该是相同的，要如是观。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在帕汪嘎文集《迦函》中，有一篇由赤江仁波切亲自撰写的对凶天依命起誓前行之补充，其中写道，转世者扎巴坚赞因事业成就宏大而引起他者嫉妒不相容，骤然去世后刻意转生为格鲁派护法战神之王，当时不过一个多月，在哲蚌寺上府邸的灵骨塔中出现嘶叫声等，引致灵骨塔和府邸被拆除，木材被抛入水中，漂流到夺取迷后在此留住，临时被人称为躲劫。五世达赖喇嘛尊奉和弘传新旧各教派的教法，而此大护法由于前世夙愿而只护持纯净的文殊宗喀巴之教法，因而第五世达赖喇嘛产生了诸多害人之表情的印象。尊者虽施展千百计而未见效果，乃对萨迦法王下令要设法回遮。萨迦派的诸多咒术法力超强的法师虽采取压服、焚尸和抛夺马等仪轨，有些甚至出现中招的征兆，但对大护法凶天其实没有造成丝毫的伤害。这时乃琼大护法只是说，对他谁也不要小看，这就是所谓的金刚大力能躲劫凶天，然后做了命名。而萨迦派法师对其抛出夺马时，夺马竟反弹回来并造成很大损害， 卫藏各地对这些清晰的神变感到恐慌而不能自主之时，萨迦法王索南仁钦在对大众讲授萨迦松然仁波切的教法之时，夜晚天降时雨，给一些人展示神变等，萨迦法王在睡梦中看到萨迦大寺资清神殿的走廊间有一个僧侣装束长满很多眼睛者，遂问他：“你是谁？”对方回答说：“我就是那个格鲁派的怨鬼。”萨迦法王乃去找贡嘎圣者洛珠汪丘说明这些情况。贡嘎圣者说：“现今卫地方出现一个叫朵杰的，谁也奈何不了他，大寺方面也不可仇视之。法王尊宝写一篇供养仪轨文，在竭力等地建筑类似神殿的建筑，这样应该比较好。因此萨迦法王写了敬神引邪惩治篇，并在库竭力建地其垒神殿。”以上内容都提到扎巴坚赞去世一个月左右后，因为其灵骨塔传来嘶叫声，因此拆塔并将木材抛到河中后漂流到夺取弥云云。实际上据五世达赖喇嘛自传的记载，根据乃琼护法之在火化扎巴坚赞遗体期间要远离的预示，五世达赖喇嘛于1656年6月22日移居布达拉宫，因此遗体火化应该是那以后的几天内完成，而扎巴坚赞是5月13日去世，显然遗体留置了一个多月，期间遗体还没有焚烧，当然不会有灵骨塔，又何来灵骨塔的嘶叫声？根据达赖喇嘛自传的记载，大护法乃琼一年前去堆龙温泉时，通过两位执法僧说，因第八受厉鬼烦扰，故而要将上府邸的灵塔搬离。当时除了将银灵塔拆卸而外，未做迁徒的动作，最终还是将其随身物品搬运到堆龙山脚，建筑木材搬到下曲源头。上述记载的时间是1658年藏历五月，显然一年前乃琼护法遇事时只有拆除未搬迁，次年才搬迁，也只是把木材搬到下曲源头，而不是抛入河中。而且根据五世达赖喇嘛自传的记载，在扎巴坚赞去世的次年，即火鸡1657年，夺取弥有一个发邪愿之凶猛厉鬼伤害教法众生的传言就已经是甚嚣尘上，而拆除灵骨塔并把木材运送到下曲河源头是1658年发生的，木材尚未搬运，何来漂流成恶灵呢？所谓转生成傲慢之神，显然是以火化时一缕烟飘向桑耶寺的说法为基础，且不论此说毫无根据。就扎巴坚赞去世后，班禅喇嘛一直到1662年圆寂为止还住世六年。如果扎巴坚赞在火化时转生为厉鬼，则当时的班禅喇嘛应该还在世，凶天却为何被班禅喇嘛的护法多闻子巴其事所拦截？扎巴坚赞又为何当下就忘了刻意转生格鲁派护法战神的初心，还突然忆起之前在尊者萨班座前的习气，竟然跑去找萨迦派自称是格鲁派的那个怨鬼而非护法，并一再伸手祈求赐封？更离谱的是，扎巴坚赞于公元1656年去世，四世班禅喇嘛于六年后的1662年圆寂，而萨迦法王索南仁钦则是1705年出生，他们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时空相差半个多世纪，却被安排在同一个剧目中。无独有偶，类似这种秦琼战关公的还有 据说是第五世达赖喇嘛写给胸天的礼赞文中，有一句描述胸天的句子是：身着僧衣，头饰色特帽，右手持觉，左手持人心。其中胸天左手持人心的心脏，胸天宋词书载明是萨迦法王索南仁亲给胸天后才出现的标志。第五世达赖喇嘛于1682年圆寂，而萨迦法王索南仁亲是过了20多年后的1705年才降生，但他给胸天的人的心脏却被安排出现在五世达赖喇嘛的作品中。有关朵杰被称为胸天的理由，两篇都称是乃琼护法所命名，但命名的场景又不一样。胸天宋词书宣称是在五世达赖喇嘛以焚尸调伏时因无法调伏而被乃琼护法命名，而对胸天依命起誓前行之补充则引申出另一个故事，宣称是五世达赖喇嘛下令让萨迦派降服，因萨迦派无力降服而被乃琼护法命名等。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从扎巴坚赞去世开始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时期，每当有胸天的尘渣泛起，乃琼大护法都是挺身而出强烈阻止和指责，无一例外。显然就像胸天追随者为抬高胸天而编造的众多故事一样，所谓乃琼护法命名胸天的说法不过是其中一例而已。总之，胸天宋词书对胸天依命起誓前行之补充的这些描述都是一些没有史料出处近乎凭空杜撰的描述，其中无法自圆其说之处尚多。显然这一切活灵活现的描述不外是近代的胸天信奉者随意编造的谎言而已。